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对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不约秘书长访问美国，引起关注。乌克兰国安局指，两名涉嫌杀该国情报官员的俄罗斯特工已经被击败。川普不满日美关税谈判，说日本正在急剧改变方针。哈西特博，美联储翻新装修，若果失职，川普可以解雇鲍威尔。大峡谷两处山火持续燃烧，当局呼吁避开灾区，确保救灾畅通。肯塔基州发生枪击案，疑犯开火袭警之后潜入教堂，多人受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日7月13日发表新闻稿，指出秘书长吕特星期一和星期二将会访问华府，会见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该对外声明没有讲明吕特访问美国的原因。截至目前，川普政府只是向乌克兰发送了由前总统拜登任内授权的武器，而川普在最近接受 NBC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愿意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川普还预告说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大声明。鉴于北约秘书长和川普之间的融合个人关系，外界对川普预告的星期一重大声明颇为期待。在7月初的一次访问中，吕特说川普成功推动了32个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达到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还说川普配得上对他的所有赞扬。吕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表示，他确信川普非常清楚，为了令美国保持强大和安全，美方必须在安全领域和欧洲紧密合作，同时共同努力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星期日13日表示，他们已经击毙了两名俄罗斯特工。这两个人涉嫌上星期四在基辅一个停车场枪杀了一名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逮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的两名特工，因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认为这两个人涉嫌参与了上星期在基辅杀害该局职员沃罗尼奇上校的行动。上星期四，凶徒光天化日之下在基辅一处住宅的停车场将沃罗尼奇射杀，然后徒步离开现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认定这显然是一宗暗杀行动。该乌克兰情报机构在声明中表示，星期日击毙的两名疑犯是一男一女，他们在枪击事件之后试图低调潜藏。不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警方确定了他们在基辅地区的行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发表这份声明，表示星期日上午进行了一次特别行动，期间这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小组成员开始反抗，因此被击毙。川普总统星期日13日讲到关税谈判的时候，再次表达了对日本的不满。他说，虽然我们和日本关系非常亲密，但是他们不入口我们的汽车，也都几乎不入口我们的农产品。川普还说，日本正在急剧改变政策。他还提到，根据谈判情况，可能会改变关税率，也都可能不会改变。日本官房副长官吉庆一郎在星期一14日就川普的发言表示，将会继续推进协商，积极寻求达成协定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通过经济再生大臣 赤澤亮政前后七次访美，同美方官员进行了多轮关税磋商，但是在日本所希望的汽车关税削减这些问题上，双方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将会在7月19日前往日本参加2025年大阪关西世界博览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1日表示，包括商务部长卢德里克和副国务卿兰道在内的代表团将会访问日本参加世博会，他们亦都计划参与相关协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哈西特星期日13日表示，白宫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总署翻新装修工程的成本超支问题，如果问题属实，总统川普将会有权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哈西特星期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This Week 节目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川普会不会因为美联储总部翻新装修工程成本超支的问题而解雇鲍威尔。哈西特回答说，我认为总统是否决定走这条路，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沃特发给美联储的问题所得到的答复。沃特是白宫行政管理及预算局局长，他上星期就美联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翻新工程严重超支的问题向鲍威尔发送了一份问题清单，要求他作出解释。当 ABC 主持人星期日问到，在你看来总统是否有权解雇这位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哈西特说，这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如果有理由，他确实有权这样做。官方消息显示，截至星期日13号为止，大峡谷地区的两处最为严重的火场，北部边缘附近的白鼠尾草大火和龙布拉沃大火，火势依然强劲，持续蔓延。美国官方的山火通报网星期日上午的最新消息显示，白鼠尾草大火已经蔓延超过40,000英亩，大约是16,262公顷，而龙布拉沃大火已经燃烧了至少5,000英亩，大约是2,023公顷的土地面积。通报网显示，两处的火势到目前为止还未得到控制。消防管理人员呼吁民众避开该区域，以便资源畅通无阻进入现场，有利于控制局势。最新的消息显示，飓风谷消防员正在前往亚利桑那州协助在极端高温下的扑救工作，他们将会同星期日抵达大盆地的综合事故管理6小组的500多名消防员会合，小组还包括空中救援力量。土地管理局 BLM 说，两宗山火都是因为雷电引发。星期日13号上午，肯塔基州费耶特县发生一宗枪击案，导致一名警察受伤，一座浸信会教堂内有多人受伤，枪手已经死亡。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宗枪击事件。根据肯塔基州警察局 KSP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表的贴文，事件发生在星期日上午11:36，疑犯向一名警察开枪，然后逃离现场，最后去到列治文路浸信会教堂。 KSP 在贴文中说，目前我们可以确认受枪击的警察正在接受治疗，教堂内有多名受害者，紧急医疗服务 EMS 人员已经在现场，疑犯已经死亡。肯塔基州州长惠希尔在 X 平台发表了有关枪击事件的贴文，同时呼吁大家为受害者祈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对普京失望，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九月将会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川普说莫大荣幸。印尼外海规模 6.7 级地震，日本鹿儿岛海域频震2000次。美军同巴拿马警方联合军事演习，防御巴拿马运河。八名中国留学生诈骗美国超过50名长者，恐怕面临最高20年徒刑。南韩医学生结束为期17个月的罢工，仍然有过万医生罢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13号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说这是该国急需的军备。他还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信守承诺， 同时强调这笔军事援助费用将会由欧盟全额支付，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川普星期一将会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他预告会在星期一发表关于俄罗斯的重大声明，外界预料内容将会涉及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和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星期日，川普的政治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未来几日将会有大批美国制的武器以破纪录的速度流向乌克兰。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切尔已经提出一项两党法案，对莫斯科实施制裁。这项立法将会授权川普对购买俄罗斯的油、天然气和石油的国家征收 500% 的入口货物关税。该法案目前在参议院已经获得85位参议员支持。格雷厄姆表示，这项法案可能会成为川普结束战争所需要的大锤。白金汉宫在当地时间星期一14日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9月17日至19日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将会在温莎堡接待川普。白金汉宫证实，川普这次访问为期3日，将会由妻子梅拉尼亚陪同。而在之前，从未有过美国总统获邀对美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的例子。今次国事访问的邀请信是由查理斯国王发出，由英国首相斯纪贤2月在白宫同川普会晤的时候亲手递交的。川普在读完邀请信之后表示，这是莫大莫大的荣幸，同时对能够在位于伦敦以西的温莎堡下榻一事显得格外高兴。他当时说，那真是太好了。这次访问被视为斯纪贤努力保持同川普之间密切关系的举动之一。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星期一14日通报，印尼东部外海发生规模尼克特制6.7级地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并无海啸威胁。这一宗地震震央在东部的摩鹿加省图瓦尔市以西大约177公里，震源深度80公里。无独有偶，西班牙外海在当地时间14日清晨7:13发生规模尼克特制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指出，目前仲未有人员伤亡或者财物损失的初步报告，西班牙当局亦都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另外，日本鹿儿岛县套加那群岛海域就由6月21日至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了2002宗有感地震。气象厅呼吁居民警惕震度规模6以上的强烈地震。巴拿马运河承载美国大约40%的货柜运输量和世界5%的贸易量。川普曾经多次指出，中国对这条运河的影响力过大。为了保护这条重要的贸易航道，美国军方和巴拿马警方近日联手展开一系列的新演习。法新社报道，3架美国陆军直升机星期日抵达巴拿马，降落在前身是美国霍华德空军基地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机场，包括2架黑鹰 UH-60 型直升机和1架 CH-47 奇洛克直升机，为今次的演习拉开序幕。巴拿马国家航空海军服务局副局长帕拉修斯表示，这些演习将会令巴拿马的部队和区域内的国家做好准备，来应付对运河安全和防御的任何威胁。根据一项双边协议，美国士兵1个月之前已经在巴拿马进行类似的演习。这项协议准许华府使用巴拿马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进行训练，而无需建立自己的基地。宾夕凡尼亚州近日起诉8名分散在美国各州份的中国留学生。起诉书内容显示，8名被告自从2023年8月至到2024年2月期间，策划和针对全美国各地的长者展开一种电脑弹出形式的报警诈骗手法，也即是透过虚构的弹出形式视窗警告被害人他们的电脑或者银行账户受到黑客入侵，再诱导被害人向支援单位或者政府组织通报。 等被害人信以为真，就派人假冒联邦执法人员登门，声称要协助保护资产，要求被害人将大笔的资金转入特定账户代为保管，来榨取巨额现金。霍士新闻网12号报道，宾夕凡尼亚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1号证实，八名持 F1 学生签证到美国的中国籍留学生涉嫌在多个州份进行诈骗，受害人超过50人，涉嫌的金额高达$10,000,000。若果罪名成立的话，个人恐怕会面临刑期最高20年的徒刑。南韩医生协会星期一14号表示，几千名南韩医学院学生在经过17个月的抵制之后将会重返课堂，预计大约有8300名医学生即将返校。根据法新社报道，去年年初时任南韩总统尹锡悦以急需增加医生数量、应付人口老化社会需求为理由，大幅提高医学院招生人数，导致南韩医疗保健陷入混乱。尹锡悦此举引发激烈抗议，导致初级医生离开医院，医学院学生抵制课堂，全国范围内的手术被取消，医疗服务中断。广招名额后来缩减，在尹锡悦因为宣布戒严而被弹劾之后，南韩政府今年3月提出废除该措施。南韩医学生协会声称，学生决定返校是因为持续罢课可能会导致医疗体系根基崩溃。南韩国务总理金文锡表示乐见这项决定，星期日在面书发文说这是重大进展。不过除了学生罢课之外，去年还有大约12000名初级医生罢工，其中绝大多数到现在仍然拒绝复工。
礼拜一，川普总统表示，如果未来50日内无法达成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他将对俄罗斯征收约100%的二次关税。他还确认美国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川普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北约秘书长吕特。川普说，他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非常不满，俄罗斯拒绝在核心战略要求上作出让步，以达成停火协议。川普说，如果50日内没有达成协议，我们将实施非常严厉的关税。他强调这些是二级关税，税率会达到100%。川普还表示，他希望提到乌克兰战争结束，并再次说对普京感到失望，所以会有最好的装备、最好的导弹和最好的一切送到北约。北约会将武器运到需要的地方，并为此埋单。吕特说，这个意味着乌克兰可以获得大量用于防空、导弹和弹药的军事装备。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礼拜一宣布，所有进出马来西亚的美国产高性能人工智能晶片都必须获得战略贸易许可，这个规定立即生效。这个表明马来西亚政府正在寻求配合美国，防止高级 AI 晶片经由该国落入中共手中。马来西亚贸工部还表示，该国正在进一步审查将美国产品高性能 AI 晶片纳入马来西亚的战略物品清单。此外，个人或公司如果知道或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些商品会被滥用或被用于受管制活动，他们必须在出口或运输这些物品前至少30日通知马来西亚相关部门。此前，《华尔街日报》6月12号曾经报道说，中国公司的工程师为绕过美国的晶片限制，搬运15个硬盘的数据飞往马来西亚，在当地数据中心租用了300台在中国被禁的辉达晶片服务器，训练中国大型语言模型。马来西亚贸工部当时回应说，将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坚决打击任何违反马来西亚和国际贸易法规的行为。日前，中国甘肃天水儿童铅中毒事件还未解决，浙江杭州一间小学又爆出几百名学生流鼻血、干咳等身体异常情况。六媒极目新闻每日报道，有网友在社交网站发帖称，杭州市文海第二实验学校在去年9月左右搬入新校舍后， 很多学生出现身体异常，有家长称多名学生在近一年间出现流鼻血、鼻炎、反复咽喉异物感和肝咳问题，还有家长称小孩子经常在操场闻到刺鼻气味，运动后头晕加剧。由于学校紧邻住轮胎厂，和轮胎厂之间连围墙都没有，家长怀疑是轮胎厂排放的物质造成空气污染。有知情人士透露是学校选址不当，本来新校区最新的选址在另一个地方，最后就改在现在这个位置。之前就有很多家长投诉，但都不了了之。礼拜一当地教育局等部门回应媒体称，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调查这件事，并对涉事企业的排放物进行全面检测。当地时间礼拜一，英国白金汉宫宣布，川普总统将会在9月17号至19号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同皇后卡米拉将在温莎城堡接待川普。此前从未有美国总统获邀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的例子。川普曾经在2019年他的第一任期内享受过英国国事访问的隆重仪式，当时接待他的是时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白金汉宫证实川普最新一次访问为期三日，将由妻子梅拉尼亚陪同。这次国事访问的邀请函是由查理斯国王发出。英国首相斯纪贤今年2月份在白宫和川普会晤时亲手递交的。对英国的国事访问通常会伴有完整的皇室礼仪，相关活动通常在伦敦市中心的白金汉宫及周边地区举行，但由于白金汉宫正进行大规模翻修，所以川普夫妇这一次将会下榻温莎城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透露为何决定授权对俄动手，美台联手灭共正在进行中。香港47人案今开审上诉，12犯民主成员抗辩颠覆罪裁决。日本 7-11 贴文社中国台湾惹祸，遭网友抵制后道歉。中共监控所有人，科技专员透露数据系统内幕。河南44度高温震惊全网，北京小游客被热到喊。观众朋友大家好，经过多次会谈后，川普似乎终于对普京感到失望。7月14号礼拜一，川普对俄罗斯发出要求停战的最后通牒，敦促俄罗斯50天内终结乌克兰战争，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川普同时宣布将通过北约大规模武装乌克兰，而一段采访影片披露了川普决定对普京动手的迹象。而美国国防部的一段讯息透露，川普通过北约支援乌克兰的计划似乎亦早有准备。外界认为川普总统似乎终于明白，普京只是口头上答应川普谈判，暗中从未停止过轰炸，根本无视和川普的约定。川普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回忆他和普京打交道的经历，用意味深长的语气说，我刚回家就对第一夫人说，我刚和普京谈得特别好，我觉得事件解决了。他就说，奇怪，他们刚炸了个养老院。我说什么？有分析说，普京这一次真是闯祸了。川普总统揭露出俄罗斯学习中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坏习惯， 对那个变成有坏习惯的普京略施惩罚就变成了有必要了。不早接受川普条件，要被落面后先再接受，普京莫斯科真是有苦受了。不过有分析认为，真正有苦受的是中共。之前五月底，一名中共外交官投诚俄罗斯，并上缴一份高度机密文件给俄罗斯做投名作。该文件披露，如果俄在乌战场中衰败，北京计划扶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掌权，借此重建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力。如果美欧阻止，中共将支持俄共在乌拉尔山以东成立东俄罗斯联邦，并直接出兵控制西伯利亚，为未来攻打台湾提供战略重心和能源基地。旅澳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指出，这次事件令中共高层极度恐慌，因为这份文件等于向普京表明，一旦形势有变，中共将毫无犹豫地从背后捅俄罗斯一刀。习近平最担心的是，就是普京愤怒之下转移向美国靠拢，所以先有了中共外长王毅在欧盟公开表态，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战败的延迟。其实王毅是在这里待习安抚被激怒的普京，而最重要的是，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中共心心念念的侵台计划将少了一个强大的后盾支援，而川普要将最好的装备、最好的导弹送到北约，给北约将武器运到需要的地方，并希望北约会为此埋单。可能源于美国国防部负责制定政策的次长科尔比，科尔比最近主张应限制美国在亚洲以外的国际承诺，借此腾出资源对抗北京。他于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指出，他会继续敦促盟邦要求他们增加自身的军费。据知情人士讲法，科尔比曾向日本和澳洲施压，要求他们明确讲明，一旦中共攻击台湾，愿意采取哪些军事行动。此举令一些亚太地区官员感到意外，因为美国长期奉行战略模糊政策，而有迹象表明台湾和美国似乎对中共的入侵正在做万全准备。之前六月，正当美国总统川普挥舞关税大棒，总统赖清德就在6月7号深夜召开视像会议，并要求国安部长蔡明彦高调入列台美经费谈判团队。这一安排快速引起关注。台湾新新闻发表评论，蔡明彦现身华府，美国对北京出手。作者林庭瑶认为，这种安排已远超战略学者所讲的维和感，而是带有高度战略意图，不排除台美联手，借此对北京出手。7月14号，中华民国台湾军队汉光41号兵旗推演第六日，澎湖、马祖台湾军队冒以中共发起夺岛行动，防御区立即统整多元战斗能力进行实弹射击。演习内容包括第一作战区冒以敌军对澎湖快速突击上陆地，台湾军队发起攻击，马祖国防部冒以中共发起夺岛行动，台湾军队进行实弹射击。另外，中共当局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入侵台湾已经力不从心。政治活动家苏晓康近日发表文章提到，坊间流传习近平被元老逼宫，习家军大崩溃，北戴河会议能否开成，虽然真假难辨，但北京政局不稳已经是事实，应该要考虑习后时代了。观察人士认为，川普好像在这里进行战争三部曲，先是摧毁伊朗核设施，现在又要对普京动手，这样在背后支持这一战争背后的中共，将是第三个亦是最后一部曲，而且将是被摧毁最惨的始作俑者。中共政权推动国安恶法，在香港实施人权镇压。2021年1月，香港警务处国安处逮捕了47名泛民主人士，指控他们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其中十二人被法院裁定罪成。这些泛民主人士提出反对定罪上诉的要求，14号出庭聆讯。2020年7月 ,61 万公民参与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后港府取消民主派参选资格，随后出动千名警察以煽动罪名逮捕民主派人士，酿成香港47人案，其中45人在去年11月被判囚禁4年2个月到10年不等。目前法院宣布处理12名被告的上诉。上诉方律师指出，立法会议员有投票自由，法院方面没有责任解释决定，法庭不应对立法会权力造成干预。控方的检控基础从头到尾都存在着根本上的错误，因为这并不合法。即使警方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宣布大量人员不时搜查，路过人群仍有100名的香港民众在附近等待。其中一名黄老先生表示，想见一见他们所有被囚禁的人，他们不是罪犯。14号当日，超过6个国家的外交官参与审判47人案的审讯，包括美国在内，多国谴责港府案件，呼吁立即释放那些被判处最高10年徒刑的民主人士。日本 7-Eleven 便利店官方网站贴文庆祝牌子生日，其中将全球 7-Eleven 制服贴文中台湾店员的制服标注为中国台湾，同时又有中国广州、中国香港等字样，引发网友和舆论抨击。一些台湾和日本网友宣布抵制。之前日本 7-Eleven 透露，各国制服包括美国、夏威夷、澳洲等地到台湾店铺时，制服标注赫然出现中国台湾字样，引发不少台湾网友心寒。争议燃烧之后， 7-Eleven 亦未有立即回应删文，12号晚间先作出正式道歉声明，不过道歉原文中亦未提及台湾的问题。 7-Eleven 的态度引起网友不满，引发争议。有台湾网友表示，7-Eleven 在日本拥有超过20000家分店，在台湾亦有很多分店，为什么直接标注中国台湾呢？夏威夷没有写美国夏威夷，台湾就被标注成中国台湾。另外还有日本网友宣布会发起抵制，认为这种做法损害了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友谊，标记方式令人心寒，台湾不是中国，这个对台湾是不尊重，应该先向台湾人道歉再发一下贴文。亦有日本网友表示，台湾就是台湾，我再亦不想去 7-Eleven 了。一名日本网友表示，如果你们企业对台湾是这种立场，那就不要在商品上写住台湾甜点、台湾拌面、台湾卤肉饭来赚钱，你们就写中国甜点、中国拌面、中国卤肉饭，不要只是将台湾字样当作赚钱的手段。亦有日本网友批评说， 7-Eleven 的道歉启示是模糊重点，直接更正台湾不是中国，有这么难吗？你的销售客群和市场到底在哪里？据悉 7-Eleven 母公司七合一控股之前曾多次使用中国台湾字样，不过该公司在台湾拥有大约7000间分店，在中国仅列出5000家，反映出台湾的市场受众范围更大。在争议发生之后， 7-Eleven 发表道歉文章指出，之前标注的国家及地区收到很多意见，内容是欠缺考虑的。公司除了删除贴文之外，亦向所有各位致上最至诚的道歉，将会深自反省，未来在发表内容时更加谨慎。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在留言区抨击 7-Eleven 的道歉没有诚意，表明了 7-Eleven 不愿意对台湾好好道歉的姿态，对 7-Eleven 的行为提出了正式抗议。36岁的河南郑州程序测试项目专员陈恩日前偷渡来到美国，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党。日前他接受采访， 透露中共学术造假以及数据监控的内情。陈恩对大纪元透露，他从上海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在家人协助下进入北京某软件测试公司，亦曾担任阿里菜鸟科技的数据后台管理，参与天缺科技政务平台项目，期间接触到中共体系内的重重黑幕。他称在北京某软件测试公司的职业生涯中，他发现工作实质不是测试工作，亦不需要学业文凭。陈恩曾经经手中国石化、中石油的测试报告，亦曾负责国家的信访局、宁夏信访局、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测试工作，其实则是根据其操作流程撰写报告，然后交到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中心审核。据悉，相关软件测试漏洞百出，最直接的目的是到上边申请科研经费，无法实际投入使用。相关做法是中共国家腐败流程的一个环节。另外，陈恩仲整理过清华大学的一份无人机操作系统的测试报告，所有的信息来自一份操作手册，既没有无人机的模型，亦无法启动系统。不过在写出报告之后，就能够送往国家信息中心审核申请经费。更令人惊讶的是，陈恩仲曾被上司要求重新改写报告，第二日将报告同200万元人民币送往国家信息中心，以推动项目进展。对方见到他之后，轻车熟路收低了钱财，帮助办理了流程。陈恩说，这份报告经过了现金加速，原本3到5日的流程，这次走关系一日就结束了，纯粹是一次贿赂。这份项目只有报告，没有测试，纯属是盖个章。当时的项目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丽负责，亦是项目的主要挂名人。老板曾是陈丽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亦是在他建议之下成立中策远评，承接政府项目，这种活动纯粹上下串联，关系互航。后来陈恩担心咩祸，离开了系统。随后他在2018年加入了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科技公司，工作内容是收集整理用户物流信息，这些信息会被出售给国内快递企业。陈恩说，阿里巴巴内部有中共党支部，软件收集的数据中共很容易就获得，没人会拒绝给政府提供数据。而在2019年，陈恩加入杭州天缺公司，在大流行期间曾经统计健康码，亦掌握了核区人口的统计名单。陈恩表示，天缺科技负责浙江省细分定位系统，使用户籍、居住、流动等类别区分居民，同时还有特别关注名单，其中有上访人士、意见人群等。天缺科技的系统将异常行为即时上报，如同行动电话中的数字录影镜头。而在疫情期间，软件还配合当局进行数据造假，将每日的新增患者人数降为零。在大流行期间，陈恩对封控政策持批评态度，向天缺科技领导反映说，软件的行为助纣为虐，被边缘化处理，2020年7月遭到解雇。陈恩说，在中国时他不敢公开批评政府，但自从他翻墙了解六四、文革和强袭案例之后，他不会继续沉默。他说，与其活在大话里，我宁愿在自由的路上离世，这场战斗我们会坚持到底。中国多地高温仍在持续，河南天气预报首次出现44度高温天气，今晚的温度亦高达33度。上次类似的极端天气出现还是在乾隆年间，天气预报惊讶了网友。同时由于咁啱是暑期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北京等地外出旅游，被极端天气严重打击，很多小游客在度呻，互联网充斥小朋友在旅游期间被热到喊的影片，游客在北京被热喊有关的事件冲上热搜。天气预报显示，14到16号期间， 河南炎热的天气抵达高峰，郑州连续四日气温超过40度，到了18号亦是这样。根据全国2418个国家气象站观测排名，全国前十的酷热地区都在河南、郑州、新乡、焦作、洛阳、开封、湘丘等地都出现40度以上高温。另外还有西安、石家庄、济南等多个城市处于酷暑气温的重灾区。有网民甚话，热到癫啊！真系，而家嘅气温真系唔正常啦。而喺抖音等社交媒体上，家长上传佢哋带住细路仔旅游期间嘅痛苦遭遇，好多细路仔喺北京故宫等经典嚎啕大哭，有啲话以后再都唔嚟北京啦。好多被精心打扮成清朝宫廷装束嘅小朋友，无法忍受酷热气温喺景区喊啦。亦有小朋友匿喺阴凉里边，面部晒到通红。有网友话去当地旅游，热到一出街就流汗，入故宫饮水、饮汽水、食雪条，一日就用咗200多元，焗到头晕。话夏天以后都唔再去啦。仲有博主笑住讲，40度高温根本系惩罚北京人，喺街行下都好似俾牛舔过咁，成身湿晒，好辛苦。不过虽然在民间，北京人相继表示这个40度的天气，但官方气象预报仍然坚称14号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左右，正是承认当地湿度明显上升，为高温颁布了黄色预警。国际风云的内容就到这里，再见。
普京大限到了，川普寄出霸王制裁的同时，德国国防部长和美国国防部长在华府会面，是否要联手逼供普京？美国17万枚导弹可能会转给乌克兰，莫斯科还是否要硬碰呢？卢比奥发土共核文，台湾汉光军演的时候，今日高雄突发大事，是什么事呢？我们一起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5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今日7月14号，重锤嚟啦！白宫作出重大宣布，川普同北约合作售卖武器帮助乌克兰，并对普京发出最后通牒。与此同时，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将会前往五角大楼会晤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国对乌克兰嘅武器供应、导弹部署计划，以及未来在欧洲的驻军规模等议题进行商讨。美国还有17万枚的地狱之火导弹即将过期，不排除乌克兰很可能会拿到这些武器攻击俄罗斯。在欧盟担心未来可能会遭遇俄罗斯攻击的时候，德国放宽了宪法上的债务限制，以达到北约新的核心军事支出目标，也就是在2029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3.5%。 这个举动将会令到德国2029年的国防支出从现在的950亿欧元增加到1620亿欧元。两国防长还将会讨论德国为乌克兰提供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建议。由于俄罗斯最近几个星期对乌克兰发动猛烈空袭，德国已经向基辅捐赠了3套爱国者导弹系统。皮斯托里乌斯还将确认华府是否仍然同意从2026年起在德国临时部署长程导弹，因为拜登政府曾经承诺同意在德国部署导弹系统，包括射程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美军正在研发的射程大约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黑鹰。俄罗斯批评说这些计划已经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否认了俄罗斯可能会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攻击的讲法。而德国防长严厉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攻击北约国家，德国肯定会反击。他说这个不是威胁，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不要认为我们软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为这样，德国防长见面的另一个议题亦都很关键，就是美国将要驻扎在德国的规模。目前美国可能会削减在欧洲的驻军，
目前大约有80,000名美军在欧洲服役，德国大约有40,000人。欧洲盟友希望美国驻军缩减，能够协调一致，防止俄罗斯乘虚而入，发动侵略。俄罗斯最近一个星期大约发射了2000架无人机攻击基辅，川普因此打算出绝招。在今日，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美国将向北约出售数十亿美元的武器，首批款项将会由欧洲国家提供资金，其中包括价值约100亿美元的设备。另外准备将17套爱国者部署在乌克兰，用于战场，而且几日之内就会到达。川普仲对普京出最后通牒，如果普京在跟着下来的50日内不达成和平协议，这样就会对俄罗斯实施二级制裁和100%的惩罚关税。很明显，川普对俄罗斯的立场明显转硬。值得关注的是，根据 X 油的消息，较早之前普京亲自告诉川普，俄军计划会在60日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完全占领扎波罗热、克尔松、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而普京将这个计划告诉川普，刚刚是在10日之前，也就是7月3日，现在刚刚剩下50日。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表示，川普向普京发出了清晰的信号，我们给了你们和平机会，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战争，我们将武装乌克兰，而欧洲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泽连斯基今日感谢川普，并表示正在为远程攻击做准备，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打击俄罗斯领土。据讲，川普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联合空对地导弹，这个是高精度巡航导弹。除此之外，日前乌克兰驻英大使泽卢兹尼透露，截止到2023年底，美国生产了超过170,000枚地狱火导弹，而这些导弹即将达到退役的期限，需要全部销毁。而五个大楼长期计划逐渐过渡到新的 GAGM 系统，因此将这些武器移交给盟国或者是乌克兰，乌克兰可以好好地发挥他们的价值。外界认为，将快过期的美国导弹转让给乌克兰提供了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如果乌克兰使用地狱火导弹攻击莫斯科，这样普京就只能够结束战争。川普寄出霸王制裁，布了一个美国出军火、欧洲出钱、乌克兰出兵的局。日前美国参议院版国防法案强烈建议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军事演习，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的时候，王毅没有警告不给赖清德总统过境途经美国，两个人亦都冇讲到台湾正在举行嘅汉光演习。而今日赖清德喺高雄视察台湾海军操练演习布雷嘅时候，高雄嘅三元能源锂电池厂经传爆炸起火，引发关注。卢比奥同王毅嘅会面虽然冇提到任何有关台湾军事演习嘅事，但系目前台海同南海嘅气氛却好紧张。卢比奥喺12日喺美国驻华使馆嘅平台上，发表有关南海仲裁庭裁决9周年的声明。卢比奥说，9年前根据1982年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一致裁定中共对南海的扩张主义没有国际法依据，这项裁决对菲律宾和中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为了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提供了有益的依据。他说，从2016年裁定以来，中国一直无视这一项的裁决，继续非法而且具扩张性的海事主张，并针对邻国采取越来越具挑衅性的行动。中国的扩张性主义直接侵犯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的主权以及管辖权，并破坏了印太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反对以胁迫手段解决海事争端。外界认为卢比奥直言不讳地对中共不断在台海、黄海挑衅的行为进行声讨。日前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草案， 这个法案中除了要求加强台湾安全和防御能力，并强烈建议国防部邀请台湾海军参加环太军事演习，如果国防部决定不邀请的话，必须要提出通知和讲明理由。除了让台湾海军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法案亦都指示国防部和台湾合作制定联合计划，共同研发和生产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能力，还要评估台湾的关键数码基础设施。而这个军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在昨日，五国大楼要求澳洲和日本针对台海战争的时候会采取什么行动来作出承诺，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科尔比进一步证实，为什么美国会要求日本、澳洲作出呼应？因为川普政府想要知道，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澳洲会怎样部署 AUKUS 的核潜艇。因为目前负责五国大楼正在对 AUKUS 联盟的关系审查，这个计划入面，美国要在澳洲西岸设置战略潜艇基地，澳洲还会为美国制造潜艇，所以川普政府想要了解澳洲在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会怎样部署。这里所谓的意外事件可能不单止是侵台。而目前正在出访中国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于美国要求澳洲在台海冲突中表态一事，他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澳洲支持维持现状，我们不支持对台湾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阿尔巴尼斯的态度其实已经很明显不支持侵台，但是还是对派出核潜艇持模糊的政策。不过在今日，澳洲和日本部队协同向远距离目标演习开火，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协助加入澳洲的炮兵小组。虽然高级军官没有点名任何的敌人，但是参演部队表示他们显然是在为中共作战而进行训练。美国携手太平洋盟友在澳洲演习训练对华作战。另外今日中央社消息说，台湾汉光演习上午在高雄左营区进行，海军防御性布雷操演，赖清德到场视察慰问士兵，并且表示让世界看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和努力。值得关注的是，台湾首座超级电池工厂高雄市小港区的台泥旗下的三元能源工厂突然发生了爆炸，火势冲天，烧了3小时，有15名的员工和警员和消防员受伤。高雄市第一时间勒令工厂停工进行救援，目前起火的原因和受灾损失数字仍然有待确认。外界质疑，除了安全隐患而造成爆炸，是不是有其他人为的原因呢？因为现在是汉光军演的时候，中共国防部发出警告，台独武装将会自取灭亡，外界不排除中共在这里动手脚，有意出手造成混乱，引发台湾人民的恐慌。拜登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日，以总统权力赦免了一些人，但是川普表示拜登的赦免无效，因为是自动不签的，不是他自己签的，而他本人并不知道签了什么。美国媒体在今日证实，福奇的赦免令是自动不签署的，并且在深夜获得了拜登政府白宫的一名助手的批准。川普亦都在真相社群中说，拜登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签什么，他不知道赦免的事，亦都没有批准赦免，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将会接受最严厉的调查。美国宪法明确规定，总统拥有发表赦免令的独特行政权力，但是如果他本人并不知情，签字人亦都不是总统本人，是不是还是算数呢？川普在贴文中说，换句话说，拜登并没有签署这些文件，更加重要的是他对他们一无所知，必要的赦免文件既没有向拜登解释，亦都没有得到他的批准，而知道的人可能犯了罪。而美国传统基金会亦都提出相关的论点，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打算透过什么法律途径来撤销拜登的赦免令，亦都不清楚川普要怎样对1月6号委员会成员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是调查。 不过用自动笔签纸签署赦免的人还有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希夫以及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切尼。在川普任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以及福奇，而在拜登任期的最后几日签署的赦免令已经创下了新纪录。今日白宫顾问炮轰中共经济数据严重造假，而美国国会议员和20多个州的财政部长要求除牌中国在美国上市股票的呼吁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考虑收紧监管，将限制中企在美国上市的能力。在14号，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表示，中国的真实数据有很多模糊之处，我们必须研究很多最新数据才能够确定它的数据是否可信，但是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传闻和报道。虽然中国自己的数据做得很好看，但是日前日本野村证券在一份报告中已经警告，中国经济在年中出现转折点，需求将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而川普要求美国优先之后，美国国会议员和州财政部长的压力之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找到一种可以限制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方法，就是美国将会发表新的规则来缩细外国私人发行人的定义。因为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都属于外国私人发行人，目前可以享受某些豁免。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联合8名国会议员，致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特金斯，呼吁将涉嫌与中共合作的公司从证交委员会中除名。这些企业向美国投资者募款，却推进中共的战略目标。而在中国，没有公司是真正私有的，中共通过法律，好像国家情报法等，对所有的国企和私企都有监管权。在今年5月，21个州的财政官员，包括亚利桑那州和爱达荷华州等州的财政部长和审计长，亦都联名致信证交委员会，要求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除牌。因为中共创造了一种和美国法律报告要求相违背的不透明环境。纽约大学会计学教授巴托夫对大纪人说，他认为国会议员和审计长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美国对信息披露的要求非常高，比中国要求要高得多，而且审计这些公司很困难，所以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证交所的角色就是要保护美国投资者。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犹他州的大学教授林德斯特罗姆投资了一家中国航运公司，他和很多美国人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之后，股价连续几个月上升，之后就暴跌 96%， 而且这种模式已经在中概股中重复了几十次。受害者通常是在社交媒体或者微信上看到投资信息的，而卖家通常是一伙交易员，他们以低得多的价格买入股票，然后将股票抛售给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巴托夫表示，将中国公司除牌可以让投资者和各州的养老基金受益，因为所有的州雇员的养老金很多都在股票市场上，如果存在欺诈，投资者蚀钱，州就会损失很多钱。这个就是为什么20多个州的审计长要求将中概股除牌的原因。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